维摩诘经，简称还有叫维摩经都可以啊，你知道是这个经就行。维摩诘经第五讲上午，昨天讲到这个文殊菩萨去，佛派文殊菩萨去看望维摩诘居士，文殊菩萨呢问了维摩诘很多问题，现在正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病的菩萨怎么自己调伏其心，怎么就是有病，你得病了你怎么想。然后这个实际上所有的回答，实际上所有的回答都是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以如梦观，观诸法空性，是吧，就是这一句话。但是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虽然以如梦观观一切法空，但是呢还要在这个梦里怎么样，还要度众生。就是昨天讨论的那个，说你这个有慧还要有方便，还要有方法。我广有慧，我知道一切法空，结果方法干什么去了，忘了如梦观了，然后就去做功德度众生，是吧，实际上不是度众生了。那个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是说以爱见心去庄严佛土，那个利益众生，变成什么了，变成那个凡夫积累梦中的虚幻功德，变成以后做好梦的果报了，跟那个大乘菩萨修行成佛一点都没关系了。这就叫没方便，他没有好办法，用的是凡夫的办法，不是度众生的办法。有慧无方便，你是成不了佛的。有方便无慧也成不了佛。什么有方便无慧呢，就是世间这些慈善家好像也是救度很多众生，是吧，叫什么脱贫，是这个什么，也是救度好多众生，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度众生，这是有方便，但是呢无慧，把面前当真，那跟解脱也没有关系。必须是有慧还有解脱，就是既知道面前是梦，又在梦里呢能度众生。这度众生首先是度自己，你坐着如梦观，你去这个持戒忍辱，实际上是调伏，首先是调伏你的心，然后同时怎么样啊，也你度的众生也调伏他的心，让大家都修如梦观，都这个从梦中醒来。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应该知道维摩诘回答问题的路子了。首先它是一个，就是一切法空，一切如梦，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因为维摩诘它是从梦外看着我们这个众生的心来这个讲的，所以它永远不会说你梦里那个东西是真的，它是看电视的。所以呢一切法空这点没问题。昨天呢又强调了，就是说你有慧还得有好办法，好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既度众生，同时呢你又不要忘了如梦观，这就叫好办法。如果你要是我度众生去了，我到寺里做义工去了，结果呢忘了如梦观了，这就不是好办法了，就成了叫爱见大悲，就成了那个我把梦中当真，我爱你，就是跟那个林妹妹什么差不多了，是吧，都是把梦间知，把梦中的东西知识，结果得的果报是那个轮回的，甭管还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因为世间好多那个你比如说这个叫畜牧业的那个大老板，养多少鸡，一天多少鸡送到屠宰场去，他觉得好像他也是利益众生哈，那果报可能就非常惨，是吧，世间很多那个他不没有智慧嘛，所以要有慧还要有好办法。说来说去还是佛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办法，什么呀，叫梦中度众生，是不是啊，这两个你不能离开，不能忘，你要说知道梦中这叫有慧，度众生这叫有方便，但是你这两个一脱节就又成了什么，有慧无方便了，是吧，你说梦中啊，我知道一切如梦，读完金刚经到寺里做义工去了， 哎，什么都是真的。结果呢，你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哎，变成了梦中的福报。哎，以后做好梦跟解脱没关系了。所以梦中度众生这五个字要那个一块说出来，哎，度众生的同时有梦，梦的同时度众生，这样的话呢，哎，既有智慧又有方便，你就成佛没问题了。所以他这个回答的句式啊，就是梦中度众生，哎，头一句说我知道一切法空，第二句呢，但是我又不脱离生死，是吧？为什么不脱离生死啊？你得入众生生死梦去度众生，哎，就是这两句。好，我们来用这个总结的这个规律，我们来读啊，继续读，应该越读啊越熟悉，越读越轻松。你看啊，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这个虽行六通，这是方法，因为六通啊，六通是前五通是共外道的，就是外道可以修到前五通。哎，天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还有一个是那个宿命通，哎，能看到过去。六通呢，阿罗汉加了一个什么呀？叫漏尽通，哎，就是尽漏。哎，六通里头有一个叫漏尽通，就是他的烦恼断完了。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维摩诘也一直强调，这个小乘不究竟，所以呢，他这个漏尽实际上是佛给小乘说的方便法。说他漏尽是什么漏尽了呢？是粗烦恼的现行断掉了。什么叫粗烦恼？贪嗔痴慢疑，哎，六大根本烦恼，就是他不会再贪世间东西，他不会这个发火，哎，八风吹不动，这是粗烦恼。但是他细烦恼未断，什么是细烦恼啊？分别的细烦恼没断，他每天还得大量的分别，哎，你看啊，既虽行六通，说这个菩萨呀也修六通，哎，也是这个就是也修六通，最后菩萨成佛，那六通厉害的很，哎，不是六通了，就千万通了，哎，虽然也修神通，而不漏尽，但是呢，不去证小乘那个假果，就是粗烦恼现行断尽的那个涅槃，入灭尽定的那个涅槃，菩萨不去。为什么？这就是有智慧。哎，我知道小乘那个涅槃，那个入定不是涅槃，假的。你看，就是一句有方法。哎，我也修神通。哎，你修了神通，好度众生啊，是不是啊？你修了宿命通，你一看这众生。大乘小乘一看应该说什么法，你说不错，但是呢，我不去证小乘果。为什么呢？因为六通是小乘阿罗汉通，是吧？他呢，他要证那个漏尽通，所以他这个漏尽通实际上不是真正漏尽通，哎，粗漏尽了，细漏没尽。佛那个漏尽通，那才是圆满的漏尽通，哎，所以你看是不是这个句式啊？哎，既有方法，我修神通，但是我知道究竟义，小乘的漏尽通是不究竟的，哎，我不证小乘果，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范事，是菩萨行。再用这个句式来说，哎，梦中度众生，虽行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个是通外道的，哎，这个修得好。可以做梵天，升到这个初禅，你再这就是极点了，做梵天。像那个修四无量心，修的比梵天差一点的，还可以做那个魔王，是吧？第六层天天主，享大福。虽行四无量心，我虽然这是方便，慈悲喜舍，娱乐拔苦，帮助别人，随喜别人，虽然修这个。而不贪着生于范事，世间就是佛教之外的那些修四无量心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下一生生这个当大梵天，哎，当不了大梵天的可以当这个大梵天的那个眷属，哎，总之你能升到那个初禅那三层天，他是贪着于这个。 如果要是行似无量心贪生这个犯事，那就完全是外道了，是吧？就是有方便没智慧。这个菩萨呢，我也修似无量心，我修似无量心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度众生，是帮助众生解脱，所以呢他不去贪着生于犯事。为什么不贪着？他知道犯事是空，是梦。你当那个就是做个好梦，没什么实质意义，是不是一句方便一句智慧啊？这是菩萨行。再来，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他也修四禅八定，是吧？修四禅八定而不随禅生，这个世间没有智慧的这个外道，他修四禅八定果报是什么呀？就升到四禅八定天，就是你修到初禅了，下一生呢你就可以升到初禅天做初禅天人，也就是这个梵世。初禅天三层大梵天布下，你可见这个修四无量心呐，这个功德不如这个修禅定怎么样厉害，是吧？修四无量心你可以升到初禅，你修到二禅下一生就可以升到二禅天，你修到八定，你修到非想非为想定，你下一生就可以升到三界的顶第二十八层天。所以呢修禅定，但是菩萨呢也修禅定，他修禅定是干什么呀？是为了度众生，首先是为了度自己。你不修禅定这个散心，你这个心里很乱，你也得不了神通，你也这个就是学习也不专心，身体也不好，是吧？所以我们要修禅定，要把这个身心调和，弄得身体呢很健康，比较长寿，这样学佛的时间长一点，是这个目的，而不是随禅生啊！我修初禅是为了生下辈子到初禅享福，我生这个四定是为了到无色界享福。为什么我知道我不到那个四禅八定的生那个享福啊？我知道那是空，那是梦，没有用。所以呢，就是一句度众生，一句呢有智慧，知道度众生是梦中度众生。所以说所有的般若经，所有的大乘经都在讲这一个道理。金刚经说一切诸佛什么这个一切这个阿耨多罗就是最高的智慧皆从此经出。什么意思你就要理解正确了。你学金刚经，按照金刚经说的应做如梦观，你做如梦观你能成佛，能得最高智慧。你读心经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啊？也是告诉你远离颠倒梦想，让你照见五蕴皆空，还是梦中度众生你能成佛，说的道理。你读维摩诘经，你看现在是不是还是说什么呀？梦中度众生，度众生的同时你知道这是梦，跟那个金刚经佛教的方法完全一样。你去度众生，但是你知道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就是梦中度众生，就是反来覆去就这一个方法，做如梦观，梦中度众生你就能成佛。你看每一句都是这样，是不是啊？咱们再看一句，虽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四念处这是那个一般的，因为这个大乘经啊，尤其是般若经啊，他对谁说呀？他是对小乘人说的。因为那个谁来学大乘啊？小乘外道是吧，来学大乘。所以他说法的时候呢，这些名词啊什么都是他们熟悉的，都是以小乘法为基础，然后告诉他你这个小乘法这个呢实际上是空，实际上不光人空，他小乘只空了一个人，大乘告诉他说这一切法都是空，一切如梦。所以呢大乘经好多他是从那个小乘法说，你现在啊虽然你行四念处，什么四念处呢？就是身受心法。小乘的四念处内容是这样的，是什么身是苦啊？观身是苦，你看他认为实身真实存在是吧？观身是苦，观受是不是？观身无常啊，观身不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但是他这个你理解啊， 他这个身受心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这个观法无我呢，是说虽然身受心都存在，但是在这个身受心里头没有一个灵魂。哎，他这个观法无我是诸法有，诸法无我，诸法里头没有我，没有人我，小乘指空的人我，这是小乘的这个四念住。然后这个维摩诘也说过大乘的四念住，这个里头他好像这个不太明显，他说的是无常苦什么，实际上就是那个嘛。你观心无常，他说心无常，无常是什么呀？是无是常，是心是空。哎，你在这思心理活动思想，他说这个是空，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他说苦也是空，哎，受也是空，这两个都是精神的。身是不净，哎，实际上我们是观什么呀？观身如梦，哎，完全是空。所以大乘的观法无我意义也变了。小乘是法有，里头没有人，叫观法无我。大乘观诸法无我是什么呀？是诸法没有自己，诸法没有自性，诸法没有自体，那就是诸法是空嘛，是不是？我们说了，诸法没有自性的话，没有自己的话，那有什么呀？那只有别的东西了。别的有什么呀？我没有自体，他也没有自体，房子也没有自体，是这个整个世界都没有自己。那除了这个世界都没有自己，那还有什么呀？那只有人说的话，是不是？你是整个世界都没自体，都没自己，那有什么呀？那只有他，就是世界自体之外的东西。世界自体还有什么呀？不就是人说的话吗？哎，人的妄想。所以呢，这个大乘大小乘这个四念住啊，内容是不一样的。你学大般若经什么佛都会说，现在这个说的是小乘，说虽行四念处，哎，好像梦中那个好像是真的哈，我在这儿观身不净，而永而不永离。哦，这如果他这个译法的话呀，就是大行四念处了，而不永离，是吧？就是前边就是大乘四念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大虽然观。佛教的大乘四念处就是他讲的这个，哎，身也是这个空，苦也是空，无常就是常无，哎，就是空。虽然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行法，为什么呢？你还要在梦中度众生，你还要化现有身有受，哎，跟这个小乘的呢，从这个基础上，哎，我们有身有受，受是苦，然后呢，他一看你跟我们说话都能理解，是吧？也能看见你，然后呢？不离这个身受心法，就是说你示现出身受心法来，然后交给他回小向大去修大乘四念处，把知道这一切如梦，不但人空而且法也空，这样就把他渡出这个梦了，就让他从梦中醒来了。这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四正勤呢是这个简单的说，它就是这样。勤是精进，哎，说精进修行怎么精进啊？他四句话，从这个最低的开始啊，以生恶令断。哎，我原来这个是，比如说我是干这个杀生的，哎，以生恶，现在我知道这个杀生不好了，我断，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哎。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那个，就是我还没做那个恶，但是我不知道那是恶，这个很多，你不学佛法，你不知道那不对，是不是？你看现在人们，哎呀，那个补补身子吧，啊，这个我给你买点活鱼啊，活螃蟹啊，补补，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让你多病，让你短命，是吧？杀生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嘛，实际上是害他，哎。所以呢，未生恶，哎，你一学佛知道了啊，不能杀生。我还没杀过生，未生恶令不生，哎，这高级一点了。然后呢，以生善令增长，是吧？哦，我原来做的对，哎，以生善令增长。最后一个是未生善令生，哎，还有这个，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受八关斋戒的，哎，我还没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意思就是你一天时间里体会一下出家人的生活， 哎，等于你也是虽然没剃头，但是呢你的这个心出一次家，出一天的家，这就叫未生善令生，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三皈依，哎，未生善令生，这就叫精进。哎，修行怎么修？就这么修。哎，我知道现在这个不好了，以生恶令断。哎，我知道这个不好了，我没防止，以生善令增长，是未生善令生，这不就是精进了吗？四正勤，虽然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咱们看一下玄奘的，我昨天备课就把那个玄奘的有参考的我们就拿过来了，括号里头都是玄奘的。若乐有履正断所行，哎，他就把那个四给省略了，四正断所行，而不见善与不善二种所行，符合那个维摩诘的逻辑思维，是不是啊？就是说你虽然在梦里头，我啊，这是恶，这是善，这个我要断善，我要行恶，虽然看着你是在这断善行恶，但是你的心里头呢知道什么呀？知道这是梦中的，实际上无善无恶，梦中度众生，梦中修行，这才叫菩萨行，对不对？你我们说了梦中度众生这五个字你不能那个离开。哎，前边我修善断恶是叫度众生，是吧？度自己也是度众生啊，以后有这观念啊，度自己也是度众，首先先自度才能他度嘛。我那个维摩诘不是说那个道理了吗？没有说你自己还度不了，你度能度别人，你自己是吧？哎，你得先自度。注意，先这个断恶修善，这是一个梦中的度众生的行动。而同时你不要忘记了，要心里头要不见善与不善二种所行。什么叫不见呀？就是你知道梦里头没有善没有恶，这是梦里的，没人没法，哪有善恶啊？哎，你看这就是梦中度众生了，我知道这是梦。那个道理能不能想通？说梦里头既然没善没恶，我为什么要断恶修善呢？梦里头是没善没恶，但是你的心里头熏的种子怎么样啊？有善有恶，那个虽然是说也那个他以后的恶报也不是真实的，是吧？你比如说你下地狱，下地狱真有地狱吗？没有。但是你要是梦没醒，对于你来说，哎，他虽然是梦，但是也是一个噩梦，你也是不好受的，是吧？至少是你学不了佛的。所以你在梦里头你还得防止什么呀？防止做噩梦，防止下三道的。哎，梦里头你还得追求这个福报，梦里的好梦。为什么呀？这好梦能让你学佛，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这才有意义，是吧？所以呢，虽然知道梦里头善恶是空，但是呢你还得断恶行善。为什么？为你心里的记忆，这样让以后你的梦呢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呢？就是福报越来越大，你学佛的条件越来越好。哎，越多的时间能学佛，越精进，猛一努力，好，从梦中醒来了，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最后目标在这儿。所以这么一对比呢，那个这一句啊就不符合逻辑了，是不是啊？哎，前头我们说了，我们发现那个入字儿，说而入诸邪见，那个入它意思就已相反了。哎，这个在翻译里头是就是你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是说即使你翻译正确，你维摩诘经三万字，古代那个很少经，你借过来抄一遍，我借过来抄一遍，就现在三万字让你抄一遍，你敢保证一个字不错一行不落吗？哎，那都这个很难不出错的，所以出错，然后我再借过你来，我再抄，我又出点错，哎，来回出，有那个好多错都是什么呀？那个字儿相似，结果他一看，还有一个，古代抄经啊，很多抄经的人是不懂经的，知道这意思吗？就是你比如说就一般的人吧。我学佛，我借看一个经，我借过来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并不懂，我还没见过这个经，我怎么可能懂这个经的意思呢？那就是照着字抄，是吧？ 里头说的那个他完全不理解，就跟说谤佛谤法，哎，那你也得抄啊，是不是？所以很可能抄错，哎，所以这个整个传下来啊，这个很复杂，所以呢，不要说啊，这非要那个说这就是这个字儿，不要上那个当，哎，你要抓里头的这个中心思想、核心意思。所以这一句呢，而且像我们说了，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时候，他不执笔，他光用嘴说讲，然后那几个人呢是听明白他意思去写，哎，这个意思有可能就理解这个，哎，理解的不全。如果按这一句说呢，行思正行，梦中有方法，而不舍身心精进，这没有转折是吧？没有转折，这俩是一致的，思正行就是精进嘛。哎，等于说我就是度众生，没有提到智慧。哎，
应该不见身心精进。
那个，哎，对，而不见身心精进，就是说我既身心精进，我又知道身心精进是什么呀？是空，是梦中身心精进。哎，这就对了。
那个理解成大乘的实在性。
啊，可以啊，那就跟那个上边四念处那个，哎，这也可以啊，也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梵文本不一样，因为那个玄奘法师跟他译的正好相反，后边这句也有这种可能啊，两个人拿的梵文本不一样，哎，这再一个就是你倒过来理解也可以，哎，思正行是大乘思正行，我行善断恶的时候我就知道无善无恶，哎，然后呢我不舍身心精进，哎，我还度众生，这就理解也对，哎。但是这就是说你得首先得猜，我们第一步是先估计它的原意是什么，是吧？先得那个这就是如果你那个就是说叫你有正见，哎，你读什么都是正见，因为你一看知道这错了，你因为你有正见，哎，你要是没正见呢，你读什么都理解不对，哎，你认为什么都有，你读空也给颠倒成有，那就都是邪见。好，我们下边，虽行五根而分别诸众生诸根利钝，这一句我那个把玄奘的拿过来。好，我们来啊，虽行四如意足，我们先说四如意足啊，如意就是神通，什么叫如意啊？我一想就来，哎，我一想就成，如意，这就是神通，也叫四神足，哎，就是什么叫神通的足，就是你有了这个脚，你就能神通就能站起来了，也就是修成神通的四个办法，哎，足就是那个神通的脚，就是你有了这四个脚，你就能站住了，就是神通就能站住了，没这四个脚你神通没有神通，哎，所以呢四如意足是指修成神通的四个办法。这个虽行似如意足，这就是说虽然我在这儿修神通而得自在神通，什么叫自在神通？自在神通就是自然神通，我自然就是神通，哎，我不用修就是神通，哎，自然来的。说这还有这神通吗？观自在菩萨心经表演的就是这个，你这不是在梦里五蕴你想到哪儿到不了吗？是不是啊？五蕴十八界都给你限制住了，哎，你在这行深般若波罗蜜，突然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面前一看所有众生心在这开始看电视，你说这是不是自在神通啊？你想怎么这个度众生怎么度众生，是吧？哎，就好像说你在这跳出画外了，原来你是电视里的人物，你当然没神通，你现在跳出来了，你成导演了哈，哎，你在这画画，你想怎么画怎么画，哎，这就是这个说的自在神通，佛菩萨就是这种自在神通，就是从梦中一醒什么限制都没有了，度一切苦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哎，然后看电视他心里头一想，哎，这个人我去帮他一把，他想怎么帮，哎，他就怎么帮，他就是心一动就行了，这是菩萨自在神通。你看这一句就理解了哈，我们再读这个玄奘的， 若乐有履神足所行，你看他就把那个如意，他直接就是神足，神通的因，修这修神通的因，修四是四神足，而无功用变现自在神足所行。什么叫无功用？就是不用下功夫，不用你费劲儿。无功用就是不用你做，无功用变现自在神足所行，就是不用你去修，不用你去练，不用你费功夫，一下就自在神通了，就最高级的神通就是什么呀？就是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证到空性，那你就随便的看着别人的梦，想怎么度怎么度，这叫无功用变现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诸众生诸根立顿。你们看一下在第几页啊？看一下那个
81，
第几个呀？74。我们看玄奘的啊，若乐有履，履是走了，五根所行而不分别一切有情诸根胜略妙之所行，
刚好相反。
对了，这就对了，你不能光有方法没智慧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呀，就是都是方法是吧，都是度众生，虽行五根，什么是五根呢？叫修行的叫信勤念定慧，就是修行用这五个根你就能修行，根能长出修行来。第一个你首先得信，说这个信的问题啊，说信未能入，你要是不信你根本就不来少林寺是吧，不信就不能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最后那个信心念定慧，慧就能把你度到彼岸了，你这就有信有慧，你这就完成任务了。这个信跟慧的关系啊，咱们这究竟一下，你这个人一听原因在哪？原因在一定是在前生，对不对？你那这一生都是生，都生出来都一样是吧，都一样的岁数，一样的教育，一样什么都一样，为什么这个人就信佛那个人就不信呢？他那个区别一定是前生造成的。前生怎么造成的呀？那个信的人肯定是前生就信，对不对？他一听佛教就感觉很亲切，很熟悉，感觉看见佛就觉得很尊重很庄严，为什么呀？他前生在佛前供花什么献这个拜佛，他有很多记忆是吧，一见佛他就是一见如故，很高兴。不是好多人一到寺里头哭得稀里哗啦的，自个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就是那个在外边不知道多少生，没见佛，就是那个他乡遇故之哈，一见就觉得百感交集，把前生那个记忆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吧，反正就是就控制不住就稀里哗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好多人那样。在那个你看在寺里头，你要有人那个哭，没人那个就是奇怪，你就让他哭就完了，好事。这是信，信是什么呀？信是说前生他学佛了解佛了，他信佛，所以这生他能信为能入。那个人呢，或者是好长时间不修佛啊，他不信，或者是呢他曾经很信，但是后来呢被一个坏朋友恶知识一讲，我这个才是解脱，去修那个去了，说这佛不行，他被邪见所蔽，这生不信，这都有可能的。或者是说他修得很好，结果呢犯错误了，犯错误也得果报是吧，他暂时不信。所以你看这个信是从哪来的呀？信还是从慧来的。没有人说我对这个事情一点不了解，到那甭我就信，哪有那个，没那事儿。所以信是前生的慧，你对佛教有很多，听别人说佛是怎么回事啊，慢慢慢慢你信了，然后这生你才会接着信。所以信是从慧来的。所以有好多人说啊，不用那个学佛经，不用懂道理，你就念佛就行了，这个呀就把人害了。是怎么着？当然说这一生他学不了经论，根本字儿也不识什么，没办法只能念佛，这是没办法。 你一般这样的就把人害了，为什么呀？这个人前生信他就信，前生不信你也不让他学道理，不让他这个学经论，他还是不信，阻止了人既就是能够增长善根。哎，是不是啊？敢信了的人呢，你也不让他学经论，那一句佛号就只能把前生那点善根挖掘出来，还是抖搂出那点旧货来，他没进步，看着好像有进步了，说啊越念什么身体也好了，实际上是把他前生的那点福德哎弄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三世诸佛都是一般若成的佛，慧是根本。哎，你有人说啊，这个信把那个信说的好像就不要慧就可以，信是前生的慧的果。哎，你前生修到那个智慧，对佛教的理解，你真的相信了，这一生才会有那个信的果。把这个关系理解好，第一个信，哎，这生我们信了，信勤，就跟那个耕者懈怠精似的，农民看见佛来了，说，哎呦，那个我要这佛太庄严了哈，我要学佛，哎，突然一想说，我这地还没种完，我先种完地再说吧，这就叫不勤不精进，是吧？哎，结果呢，前边六个佛，他见了六个佛，修的善根也不错，但是呢，都是这个，哎，我这活还没干完，干完了有功夫再去，结果一直没功夫，哎，一辈子过去了，见了六个佛都过去了，哎，这就是勤，你信了，你还得这个真干，是吧？你别说等会儿再干吧，还得勤，哎，你才能受益，信勤念，念就是智慧了，就是你要。念就是你的念头嘛，你的想什么想什么呀？四念住佛法僧不是有六念吗？六随念，哎，念佛法僧戒施天，哎，念信勤念，这就开始修行了，是吧？哎，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哎，法随法行，这都是念，信勤念定，你还要修定，哎，这个修定从总的来意义来说呢，修定。最根本的作用是让你证空性，就是证果，证果一定要修定，说你这个人呢心还很散乱啊，看着这就跟小孩上课似的，一会儿玩铅笔去了，一会儿看窗户外边去了，你那怎么能修，怎么可能证果呢，是不是、啊、所以要修定，哎，这是总的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末法是向正法，是有教有修有证，哎，因为他能看懂佛经，按佛经一修有正果的。哎，那个龙树啊、吴卓呀，这都是正法时代一千年正的果。然后呢，相法是有教有修无证，还能看懂佛经，能按那个方法修行，但是由于善根差了，种子熏不够10%，相法时代就已经没正果的了。我们现在是500年了，是有教无修无证。有教就是佛的言教还在，经一个字没变，是吧？还是古代印的都在。有教无修，为什么无修了？他不是不想修，他是看不懂佛经，他一看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空呢？啊，一切如梦，这怎么可能是梦呢？你看就跟你吵，然后呢他就说这观音正见五照见五蕴皆空，这五蕴不是空的，五蕴是有的，所以这个空呢实际上不是没有，它应该是有，哎，观音照见五蕴皆有，把空无全颠倒成有了，然后他就按五蕴皆有去修，越修怎么样啊？这梦也皆是，哎，是不是啊？所以是无修，他以为他是按照心经修，实际上呢是无修，他修错了，是吧？没有真正的修行，结果就不可能有成果，这是末法的。哎，所以呢修定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证空性了，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调整身心，嗯，练习精力集中，这样呢你能更好的学习佛法智慧，哎，你熏习的这个正见种子力量更大，是吧？哎，是为了这个，这是信勤念定慧，那就是根本的目的了。你所有前边的信勤念定都是为了什么呀？增强你的智慧，提高智慧， 让你熏习这个佛法正见的种子呢力量更大，都是为了这个。哎，这个解脱就靠慧。就刚才说到那个，你像现在这个人善根差到这种，你也不想一想，咱们就我提醒一下啊，你如果把佛说的空跟无都颠倒人有，你比如说你念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有，我们不用行深般若，我们也连浅般若蜜都不用修，我们连佛都不用学，我们是不是一睁眼就照见五蕴皆有？是不是啊？你不想一想，观音费那么大劲儿，照的跟我们怎么样啊？一样。你可能吗？那观音还在那还教舍利弗了，你这有什么可？你有什么可教的，是吧？舍利弗说：“我不用你教，你就这个告诉我呀。”我问你说：“我发菩提心怎么能成佛？”你告诉他说：“我照见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哎，十二缘起皆有，佛法也有啊，有智亦有德，以有所得故，六道轮回万里，是吧？你以有所得有所得故，你能远离颠倒？都不承认，你能醒啊？”是不是？你不想一想，这很可笑的事儿，是不是？观音在那一本正经的啊，这还是佛教的心经最重要的啊！哎，一学告诉舍利弗，你呀就修修修修，一下就照见五蕴皆有了。舍利弗稍微清醒一点，这用你教啊？是不是啊？我无始以来轮回，我就五蕴皆有啊！所以你想一想，这都是很可笑的事儿，哎。好，我们接着来啊，说虽行五根，哎，我在这信佛，哎，我精进修行，信勤念定慧，我在这学佛经啊，这是梦中度众生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是先看那个玄奘的啊，先看玄奘，而不分别一切有情诸根胜略妙智所行，就是他为什么不分别呢？就是说这些没有。哎，你看信心念能会它是分别的，是吧？你看你这人信还是不信，你这就是诸根胜略，是吧？哎，这个人善根好，那个人善根差，哎，分别。我虽然这个信心念定会，但是呢我知道什么呀，这一切都是梦中修行，没有梦中人，没有五根。我是为什么呀？我是在梦中度众生，为了留下正见的记忆。哎，我知道，我虽然度众生，知道是一个众生也没度，我虽然修念心修五根，但是我知道五根是空。哎，为了留下这个如梦观的记忆，这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呢还是玄奘这个符合这个逻辑，是不是啊？哎，我虽然度众生，但是我知道一个众生也没度。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一句，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那就是说这个众生是善根深，那个善根浅，这不是还是那个梦中是真实的吗？变成叫有方便没智慧了。哎，这一句里头少了一半，是吧？没智慧。再来啊，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是菩萨行。五力是什么呀？就是五根你修修修修成了，有力量了，就是五力，还是信心念定慧。虽然虽行五力，哎，我这个五根我就修修修长出五力来了，这是度众生梦中，是吧？还是信心念定慧。而乐求佛实力，佛的实力是什么呀？是一切法空，一切如梦，从梦中醒来还得修过十地才能得实力，佛的实力连十地菩萨都达不到，就是佛的这实力啊，菩萨们也有，哎，我们现在也有一点了，但是呢你没达到佛的实力是不共法。哎，佛的实力的是怎么得来的呀？是修如梦观，修空观，修般若大智慧，空观大智慧得来的。所以呢你看这逻辑，这句逻辑很好哈，虽然我在这修信心念定慧，但是我知道呢这一切都是空。哎，我要成佛，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这都是教育小乘的。哎，七觉分，七觉分是三十七道品里头的七支，七觉分八圣道，这都是 一家，这是37道品，就是小乘修智慧的37种方法，其中一个是七觉分。七觉分我们不细说了啊，还是那个什么信心念定慧那个内容是一样的，这个分七份，我们来看啊，虽然修行而分别佛之智慧。佛的智慧是什么呀？核心一个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好理解了我们就快一点啊，虽行八圣道八正见，而乐行无量佛道。又是小乘拿那八正道是当这个都是当真的，正见正语正命，我要持戒，我要什么，都是把世间当真的。这个菩萨呢，你一看我也持戒，我也那个好像是在走八正道，但是呢实际上心里头呢他知道他行的是无量佛道。什么佛道啊？五蕴皆空是佛道，一切如梦是佛道。虽行止观住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止观住道，止我们说了什么叫止，就是把你打坐呀，一开始先修止是把你的杂念先去掉，先第一九住心，第一个是叫内住，你身体之外的颜色看不见，声音听不见都没有了，就剩身体的感觉了，住在身内的感觉上，呼吸啊什么这内住。然后呢等住，你一会儿想工作去了，一会儿想孙子去了，那怎么办呢？拉回来还住到内，住内的时间越来越长，等住安住，最后呢你一坐就不想外边，慢慢的那个也不用观呼吸了，是吧？这是粗想，慢慢越来越细，止心呢越来越这个清净，把那个最细的甚至潜意识的那个潜意识念头还没起来，你就能感觉到不行，要走，所以要起这个念了，不让起。这叫止心，止一处。什么叫观呢？那就是观五蕴皆空，一切如梦，这就是智慧了。虽然在这修止观，助道之法就是帮助你成就止观的方法，这很多了，而不毕竟堕于寂灭。什么叫毕竟堕于寂灭？就是无想，寂灭就是灭掉一切嘛，什么都没有。相外道就是他认为什么定最高啊？就是无想。你断掉最细烦恼，五百大劫一点想都不起，他认为这就是涅槃了。实际上你这等于什么呀？是修止到家了，是吧？止到位了，真止了，心停止了。但是你不修智慧，不修观有用吗？没用。你五百大劫迷迷糊糊的，就等于死了五百大劫嘛。然后再出来，跟凡夫完全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又度众生，就是又修行定法，但是呢又知道这个定啊不能帮你解脱，你最后要修慧，知道这定就是临时利用的一个工具，这是菩萨行。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然知道梦里一切如梦，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是空，而以相好庄严其身，庄严其身，庄严谁呢？你庄严自己也可以啊，我持戒忍辱，不是说越忍辱越这个漂亮吗？是吧？这就是庄严持身，你越发火越难看。然后呢庄严佛身呢，是不是啊？庄严众生身呢，帮助众生也这个度众生，既知道空又度众生，梦中度众生，虽现声闻辟支佛为宜而不舍佛法。像这个舍利弗啊、须菩提啊，这就是本来都是大菩萨了，但是呢佛要下生成佛了，一看呢一开始来的都是小乘，怎么办啊？赶紧也装成都出家，到佛跟前去帮着佛去度众生。这就叫虽然示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虽然是小乘的和尚而不舍佛法，一看这是小乘法，他帮着佛说小乘法，一看大乘菩萨来了，你看须菩提又帮着这个佛说大乘法，是吧？这叫不舍佛法。虽随诸法究竟镜像，知道诸法一切清净，本来清净没这一切，而随所应未现其身，是菩萨行。还要入众生的命，众生的梦去这个度众生。 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诸佛国土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梦嘛，是吧？哎，实际上佛是在梦外边的，他一看啊，这帮这个这一块心，或者说这一群众生的心，他们共同做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梦，哎，我要度这帮人的心，哎，可是他入我们梦的时候呢，他就得显现三千大千国土那个佛土，实际上佛土是不存在的，哎，虽观佛土是空，三千大千是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众生性，就是刚才讲这道理。你众生你不能，我就在梦外边，你度不了众生了，是吧？你还得现清净国土，哎，你看那个佛就是足指一按地现清净佛土，为了什么呀？度众生。哎，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一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这就是那个示现声闻，舍利弗就入涅槃了。舍利弗佛有一天说你们有问题赶紧问啊，三个月之后我入涅槃。这个舍利弗领了一伙人说佛不要入涅槃，佛那个继续说法吧，说我应度的已经度了哈，完成任务了，就该走了。一看没办法，舍利弗说我们不忍心看佛入涅槃，我们先入涅槃。他领了一拨人先入涅槃了。哎，虽这就是你看，这就是虽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实际上呢，舍利弗他还是在修菩萨，他还是在那个修成佛的道路，哎，就是为了帮佛说法。说是语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你看，维摩诘说的这么好，说的我们都想发菩提心，是吧？谁不想发菩提心啊？从梦一醒，什么大神通，什么全有了。你在这梦里头费那劲儿，你看那道家八仙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是吧？最后就是得他那神通还不算大。你看八仙过海也挺牛，我小时候就看那画，每个人还得有个什么呀，有个东西，哎，他还不能飞起来，你这地仙水平并不高啊，是吧？那个谁，你看人家好像六个仙进去了，有俩仙没东西在那喊，哎，你怎么我这走不了啊，好，那个给你个宝贝，哎，还得借助宝贝的力量。嗯，所以啊，这个你在梦里头折腾啊，说老实话真是没多大，成了八仙也就是梦好一点，八仙可能我估计能活几百岁，是吧？这个地仙可能活几百岁就不错。我们来啊，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哎，这一品有意思了，哎，这个道理啊，你闻所未闻，你好好体会体会，你能提高很大的水平。咱们来看啊，尔时舍利弗见此事中无有床座的座，因为古代人呐，床就是座，座就是床，再往前连床都没有，是吧？这中国古代是那个就在地上的，是吧？一席之地，哎，来了给你个小凉席儿，你往那一跪就完了，哎，床座就是指座。舍利弗这时候说，哎，这大菩萨开始给这个引发那个维摩诘说身法了啊。他一看，你可见到第六品了，这帮人在那个维摩诘床边在那一直在那还站着了，是不是啊？是已经理论这么长时间了，一大伙人围着一个床，围着一个人，哎。这个舍利弗一看时候到了，说：“哎，这屋里怎么没座儿啊？”作是念：“四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座？”开始挑起新话题了。长者维摩诘知其意，与舍利弗言：“云何人者？你怎么了？违法来也，求床座也。你是来求法来了？你是来求座来了？”舍利弗言：“我为法来，非为床座。”哎，赶紧装作这个，挺好啊！你要真为法来，非为床座，你问那干什么呀？是吧？当然了，说他也是实现，但是这个话很有意思，是吧？啊，就跟小孩子似的，老想吃糖，哎，又不敢要， 说你是来做作业来了，你是来吃糖来了。哎，我是来做作业来了，我不吃糖。维摩诘言，喂，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贪虚命，何况常作？哎，借其发挥是吧？实际上，舍利弗给他一机会，说求法的人不惜生命啊，命都可以不要，在这站会儿怎么了啊？就非要找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介入之求，非有欲色无色之求。求法的人不求色受想行识，不求五蕴，是吧？哎，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五蕴没无所求，哎，你求不到，哎，求到了就是个梦，没有五蕴。非有介入之求，介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十二入后来都就翻成十二处，这个入字确实不如处字。你看十二处是说十二个地方是吧？什么地方啊？身体里头有六根，身外有六尘，哎，十二处，哎，六根跟六尘一处升起六识，就成了十八界是吧？说为什么这个十八界跟十二处为什么要弄成两个？说你就说个十八界不是包含十二处了吗？这里头有一个重大区别。十二处是说的这个当时的凡夫法，他认为我们身里头真有六根。注意，六根不是身，六根是在身体里的六个微细物质。眼根是在眼球上有一个跟眼球一样大，样子也一样，但是呢你看不见，是微细物质。所以你的眼睛瞎了没关系，你这个你把眼睛蒙上也没关系，有眼根它就能看，你就用天目看。阿那律不是吗？眼睛瞎了，哎，他用天目看，所以眼根看不是你这个眼球看，哎，耳根跟这个耳朵形状一样，身根跟这个身体形状一样，但是呢，你看不见，是微细物质，这是客观存在的，凡夫认为啊。然后呢，我们身外有六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什么呀？颜色、声音，他认为是客观存在在我们身外的。十二处是客观存在的。全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东西，十八界是什么呀？六根跟你晚上睡觉，六根也在，六尘也在，但是你没有六识，哎，因为你没用根。结果你一睡醒呢，根尘一处升起了六识。什么叫升起六识呢？就是你看见颜色了，听见声音了。注意啊，你看见的颜色是六识，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这是凡夫理论啊。他认为外边客观存在颜色，你看见那个颜色了，你的意识又看了一个颜色，你看的颜色一闭上眼没有了，他认为这个时候外边还客观存在一个颜色，这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没有这回事儿的。你看就有颜色，不看就没颜色，没有那个客观存在颜色，也不存在就是你在这儿，你比如说你睡着了，你不听，你不听了就没声音。并不是说我这客观有声音，哎，你现在大家都睡着了，嗯，我在这怎么讲，对于你们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声音是你的意识用你的声，你意识的声音语言给你翻译的。他下班了睡觉了，他不给你翻了，没声音。我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录音放在这儿，我也睡着了，我怎么样啊，也没声音。注意啊，十二处是凡夫误以为客观存在的全部世界，六根六尘。十八界是什么呢？六根六尘一处升起了六个主观感觉，这六个主观感觉叫识，但是这六个主观感觉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客观存在，听明白了吧？十八界里头十二处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六识是主观精神作用，不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区别。哎，所以呢，你十八段存在的还有主观感觉混在一起，十二处人家那是结结实实客观存在，哎，所以他要分开，意义在这儿。可是在维摩诘那儿说，求佛法的人呢，不求十八界十二处，什么客观主观通通是空，非有欲色无色之求，也不求欲界东西，也不求色界，也不求无色界，哎，三界都 都不求。为舍利弗，佛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这个众就是和合众，就是僧。前边说求佛法的人呢，不求非法，不求佛法之外的东西，是吧？凡夫承认的东西，也要把梦中的佛法知道它是什么呀，它是化现，它是空。所以呢，不着佛求，不执着我这个三十二相的佛就是真佛，哎，不执着梦中的佛法就是真法，不执着梦中的僧就是真有僧，哎。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疾求，无造尽正修道之求，这是苦集灭道。这就是说不求梦中的佛法。为什么呀？梦中佛法是你一个方便，用它呢借假修真，用它修修修，梦中醒了，那是真佛法。哎，你别去修这个求梦中佛法。梦中佛法概括成四大步，四大阶段，就是什么呢？苦集灭道。佛讲佛法，第一个先讲苦，就是说梦中是苦。因为好多人认为梦中，他也不是说没苦，他说梦中也有乐，哎，梦中有，所以不用学佛法，哎，他就觉得梦中有乐。佛就告诉他说，你那个乐就是苦的减轻，苦的暂时的缓解，哎，那是苦暂时缓解一点，那还是苦。第一个先讲苦，你认识到梦中是苦了，你才会想我怎么解决这个苦。怎么解决苦啊？要找到这苦的原因，苦的原因就是急。急怎么叫苦的原因呢？是谁把这个苦集合起来，集成苦的这一块的。所以这个集是原因，就是把这个苦集合起来的那个原因。哎，就是说什么东西，这个把这个都拿来这么一集，就弄成苦了。哎，苦的因，哎，造成苦的因是集。然后呢，尽，就是说这个苦是可以断尽的。道说我怎么断呢？告诉你断这个苦的方法，这就是苦集灭道，这就是这个全部佛法，它是一个概括。小乘说观受是苦，这个世间真苦，所以我要，他认为世间真实存在嘛，所以我要厌离世间，我要脱离世间，我要出离世间。然后呢，急是什么呀？说是爱，哎，你老贪求，哎，老借债，借了债之后，这债力就把你银行那个记着账了，哎，到时候就把你拽过来还债，哎，你就得轮回。急是爱，所以我呢断爱，所以小乘呢是绝对，哎，所以他呢就是不爱这个不爱那个，跑到阿莲若处，哎，出家，离这个色声香味触远远的，哎，这样呢断急。然后呢见苦断疾，见苦就是你知道是苦了，断疾就是你去修行。然后呢尽正，就是这个苦可以尽的，把这个苦可以断尽的，你要正到这个苦，正到这个尽，就是他认为有涅槃可入，修道，然后他就开始修定啊，修慧啊，就准备入涅槃。大乘是什么呀？苦是空，因也是空，我们这一生这个苦是梦，所以是空。因是什么呀？前世借的债，前世借债也是梦，因也是梦，是吧？所以呢因也是空。哎，灭可以灭吗？可以灭，但是灭不用你去这梦中入涅槃，怎么办啊？梦中醒来正灭。哎，修道怎么修啊？加强清醒意识，哎，这是大乘的苦集灭道。梦中的佛法怎么样啊？也是空，所以呢无梦中佛法，哎，无苦集灭道。所以这和法无系论，佛法里头没有系论，真正的佛法没系论。什么叫系论？系论在印度啊，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印度它不是演戏吗，演戏剧，戏剧里头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叫荒唐可笑的对话，就是在那儿，就是大家一看哈哈一乐，哎，知道这是胡说八道的那个，他是为了那个调节嘛，戏曲里头他会有这个情节。戏论是指那个，就是戏里的那个胡说八道， 就这个意思。佛法把说无系论，佛法把什么叫系论？你那个印度他用那个的时候就是说，哎，这个角色这现在在这逗人开玩笑，说了一句胡话，就为了让大家一乐。但是他把那个整个戏剧的情节他是当，哎，说这有教育意义，这是我们初于生活高于生活，哎，他还挺认真的，是吧？现在佛法说什么呢？你现在不要说戏剧了，那佛法看整个所谓的真实生活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戏论，就是一个笑话。本来是梦，你不知道是梦，在这里头忙忙乱乱，这不是笑话吗？这不是，就好像一个人没睡醒啊，非要干什么？哎，你人们一看，这不是很可笑吗？是不是？哎，法无戏论，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呀？真正的佛法里头没有你看见的这个梦里的一切东西，戏论等于我们梦中所见一切法。若言我当见苦断集正灭修道是则戏论，不但这个梦中一切都是戏论，连梦中的佛法怎么样啊，都是戏论。注意这个戏论是指的它这个形式，就是说什么呀，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佛法梦中的佛法也是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非求法也，你啊，如果你说我要修见苦，我要断集，我要正灭，我要修道，这就是你求的不是真正的佛法，这是小乘法。小乘法没醒来，没真正解脱，不是求的真正佛法。真正佛法是什么呀？是大乘法。大乘法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呀？是在梦外。大乘法在梦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佛法还不是真正的佛法。这是语言说出来的佛法，你借这个语言说出来的佛法你就修心，修如梦观，修真的一照见五蕴皆空，求的是那个法，看出来了吧？维摩诘说的夫求法者是求梦醒见真实世界，见真心。为舍利弗，法明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说佛法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呀？是寂灭，是什么呀？涅槃嘛，涅槃的这个意思就是寂灭。寂灭在这个梵文原里头是火灭掉。这个咱们中文里头看这个寂呢，实际上是用了我们中文里的说生灭掉，是吧？借了这么一个词儿，无所谓，这是个比喻，就是比喻，借它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呀？那个东西消失，完全消失。什么完全消失呢？这个梦境完全消失，这叫寂灭。法明寂灭就是法叫做从梦中完全醒来，或者是说度一切苦，一切烦恼都断完了。我们用大乘说就是从梦中醒来，一切什么五蕴十八界全都灭了，没有了，法明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寂灭是无不生不灭，是吧？不增不减，是无生无灭。梦要消失的干干净净，这叫行生灭。比如说小乘说有苦，哎呀，生起苦来了，我要断这个苦，这不是生灭吗？是吧？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换句话说，真正的修行人求的真正佛法是求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无为法？只有一个是无为法，就是什么呀？佛说的这个真理，就是一切如梦，这永远不变。五蕴皆空，这永远不变，这个真理永远不变，空性永远不变。所以呢，你求法求的是无为法，你要是行有为法，那不是真正的佛法。法明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浊。佛法是不是没有染污啊？没有染污，这谁也承认。说若染于法，什么呢？有苦集灭道，我要修修，我要入涅槃，这都是有染于法，是吧？是则染浊，就是你执着有法。大乘说无染是什么呀？你把梦彻底空掉，这叫真正的无染。你还在梦里头，你说我无染，那不可能的，是吧？你正一睁眼，眼色声香味触一来，已经染了，是不是？必须从梦中醒来。所以呢，说你要是若行染法，非求法也。 法西法无形处，法没有他法走的地方，就是什么呀，法没有，法是空，哎，法无形处，法没有他落脚的地方，没有他走的地方，哎，你有如果有法他就有站脚的地方，是吧，哎，法无形处就是说法没有他走的地方，就是没法，法是空，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如果你说我在修行法，那你这个法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有，就是梦里有东西，是吧，你承认梦里有修行，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取舍，为什么呀，法是无为法，你要把这个梦断尽，哎，里头没有东西，所以没有取舍。若取舍法，小乘就是取舍法嘛，我要断苦，我要这个入涅槃，我要持戒，我要这个修行，都是取舍法，我能干这个，我不能干那个，因为他是把梦中当真的，是则取舍非求法也。哎，你这求的不是真正的佛法，哎，小乘的方便说，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着处处非求法也。法没有地方，哎，无处可放。如果你说这是我修行的地方，那是这个村子啊，这是我托钵的地方，那是我入涅槃的地方，这都不是什么呀，真正的啊。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名无相，就是真正的佛法叫做无相，这是真佛法，哎，你得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真佛法。若随相识，如果你随着相你就生起识来了，哦，我看见色了，我听见声了，是则求相，哎，你求色声行了，你求的不是真正佛法，是不是，啊，所以金刚经说，若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哎，这个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你不能见真如来，你可以见梦里的如来，见梦里的如来，你入一个梦中的涅槃，结果呢，哎，不是真的涅槃。法不可住，哎，真正的佛法呀，没待不住，哎，就是他没有他住的地方。注意，没有住的地方就没他。我们昨天也强调了。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是一看见色你就已经住在色里了，一听见声已经住在声里了，这就已经有住了，哎，不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世间人说的那个，说哎，我挣钱很多但是我不在乎，我不执着，哎，那都是世间的那个叫不执着。佛法说的真正的不住不执着是指的什么呀，彻底的不执着是不见，哎，要空掉，就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是什么呀，不见色不见声不见梦中一切法，你生的心实际上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生的心，哎，我们要应以这个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应该不见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那就是什么呀，应该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应该生真菩萨的心，哎，这是给我们指示的目标，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一切目的都是为什么呀，为了照见五蕴皆空，升起那个不见五蕴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的心，哎，
不见就是我看见了，对自己说我没看见，这就叫不见。
这是凡夫，就是我举那个例子，就是不是佛法，那个凡夫也说啊，这个钱呐，啊，这个什么钱是王八蛋，挣了咱再换，咱再什么赚啊，就这一类的，只是凡夫这看法，就是他就是实际上他是执着，但是他说你不要过于执着，哎，为了钱不要命，是吧，哎，就是你说那个故事，说那个钱袋子在那个腰上掉河里了啊，救我救我救我，就往下沉，别人说你把那钱扔了就行了，哎呀那不能扔，哎，结果呢就是他就是过于执着，这是世间人的，佛说的不是，佛说的是什么呀，是你要照，这才是真菩萨，哎，住，刚才我说了什么叫住，你一看见颜色你就住在颜色里了，你现在是不是住在颜色，听见声就住在声，有感觉就已经住在感觉里了，这已经住了，所以应无所住是指的不见色不见声，不见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这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修行是应该这样， 现在这个维摩诘说的是不是这就这意思？是不是啊？哎，就是你不能那个说我有生灭，我有相，这都不行。法名无相，哎，你那个有相的法是什么呀？是方便说法，是假法，不是真正让你证的那个法。你证要证到一切法无相，要照见五蕴皆空，要远离颠倒梦想，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就这一句话，是吧？哎，所以呢，法不可住，就是法没住的地方。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什么叫住啊？就是你看见色就住色了，你听见声就住声了。哎，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才是不住。
老师，关于这个住的地方，其实我一直也有困惑。刚才那个师兄也提出来了。就说您说的说我看见也是，就是我看见我就住在也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菩萨的境界说根本就没有也是，那就是不住也是。凡夫人说我是看见也是，但是我说的也是没有的，但其实还是属于凡夫的境界，只是说修行的方式。
凡夫说的这个我看见颜色了，我知道颜色是没有的，这叫理解，叫理悟。真正的菩萨是什么呀？是证悟，就是说我知道色没有的，哎，我又能照见五蕴皆空，我又能从梦中醒来，叫实证五蕴皆空。我们现在是看觉得五蕴有，但是我理上知道五蕴没有了，这只是理解理悟。哎，但是菩萨是要让你怎么样？要证悟。哎，要证悟。
现在我就是凡夫啊，我已经看见了，我
佛给你讲这个道理啊，你听我那个讲座不是讲了吗？哎，你都是主观感觉，你在做梦，你说我梦里头都看见了，这怎么能说没有呢？梦里头看见就能说有吗？你梦里头见了就能，现在就是在做梦，你看见你我咱们先问，昨天晚上你见了谁是谁了？你说昨天你是有那个谁谁没有？你床上有没有？哎，你昨天到黄山去玩去了，你也见了黄山了，你床上有黄山吗？见了不能说有，对不对？因为梦里也可以见，你见了不能说有啊，梦吧，是吧？人们说做梦娶媳妇儿，好，见了就说有，那我有媳妇儿了，是不是啊？见了不能说有。
所以我就想问，正确的做法是我看见了，然后我对自己说，
这是第一步。有的人连这步也做不到，你一般人不学佛的就说这哪是梦啊，这都有，那就在梦里头，那就结结实实，没有醒的可能性，是不是？你现在第一步一听佛说啊，这是梦啊，这五蕴都没有啊，哎，你现在然后你学，哎，真的那个量子力学都能证明，是吧？现在跟梦没有区别，哎，后来你学的觉得理解了，说哎，这跟梦没有区别，这叫理悟。实际上你还差什么呀？证悟。佛法是要你实证的，不是说我知道了就行了，听明白了吧？哎，正因为你糊涂，所以佛才告诉你说这是梦，如果你不从这梦中醒来，你就做梦吧，你就受罪吧，永远轮回，没有解脱。哎，但是佛告诉你了，实际上没有这些轮回，没有这些苦。哎，因为你这是做梦，你只要一醒度一切苦，多高的智慧，多省事的办法啊！你不信，不信你倒霉去吧，是吧？你烦恼去吧。所以这都是有好东西，哎，我就不拿。人们多有智慧啊！哈，你看这一个都比佛聪明，是吧？一看那佛都瞧不起，哎，佛在那一个泥胎，哎，根本没佛啊，觉得他在那挣钱，在那吃苦，哈，你看那运动员。腿什么弄得浑身是病，最后得个冠军，哈，觉得牛哄哄的，是吧？哎，吃那么多，一得奖哭得稀里哗啦的，那背后吃了多少苦，是不是啊？最后才在那儿得冠军，得冠军有什么用啊？是吧？哎，也就是说，就是说没智慧的人呐，他觉得比那个有智慧的高明的多，哎，你就让他高明去，是吧？哎，让他吃苦去，没办法。实际上什么呀？实际上是上当受骗，哎，上当受骗。佛 就是明明不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大实话，哎，这是梦，你一醒什么都没有，哎，度一切苦，多好的方法。
我想那个梦里有师兄他的这个意思啊，我猜想其实我也这样，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小困扰，就金刚经说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就是他的就是我们凡夫现在已经是色身香味触法已经现在眼前了，就是那我还要行布施，那就我们可能我们对我凡夫来说，那就是我在行布施的时候我是不存在的，就在这领悟的基础上面，是不是就是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凡夫学菩萨的一个过渡的方法。佛说应离色声香味触而行布施，是说你应该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那样的布施。你看正道出地从梦中醒来的看着众生心，是不是还要布施啊？哎，应以何身得度，就以何身化现，是吧？这就是法师财师。佛说你应该这样来布施，但是现在我们还没醒做不到，那我们怎么先学，怎么学呀？就是我虽然是在梦中布施，但是我知道我是在梦中布施，哎，这个如梦观的种子就是加强清醒意识，你就这么布施布施，哎，一下够10%就醒了。这是学习，这不是佛教给你的目的。如果就这样就能成佛，那不可能的呀，是不是啊？你就是说跟小圣不是一样了吗？每天你得起床，你得刷牙洗脸，是吧？一会儿断电了，一会儿断水了，你那能得大自在吗？能得那个叫无功用行自在变化神通，你能得吗？哎，佛说应干什么呀？是给你指目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住就不对。哎，应该是离色生，哎，不见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应该生初地菩萨的心，这是告诉你目标。但是现在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我就能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呢？现在先练习理上这么，哦，我虽然在布施，但是三轮体空，哎，这一切都没有，这是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这是修行方法，不是目标，不是目的。哎，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呀，我这一点也就是这屋现在这么讲，现在全世界佛教徒基本上都是那种理解，就是什么呀，就是佛就是让我们多做好事，哎，多布施多持戒，嗯，就是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梦，根本不认为我要离色声香味触法，根本不认为我需要正见五蕴皆空，哎，根本不承认这个目标。现在维摩诘说的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目标，不知道这个这是梦，要照见五蕴皆空，不知道这个目标，你就不是佛法，不是菩萨。哎，你看现在他实际上是把小乘法跟凡夫法是列在一边的，是不是啊？哎，菩萨就必须知道什么呀，法名无相，哎，法是无生灭，法是无为法，你看是不是刚才一直读下来，你必须知道这个，前边昨天也学了，说你必须要知道无为法，这才叫菩萨。哎，现在我们这儿就等于说没菩萨，就等于没菩萨。哎，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无为法，你不知道这是，不承认这是梦，不承认五蕴可以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现在人就认为观音表演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照见五蕴皆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这儿他也不想一想，观音我什么都没修我就照见五蕴皆有了，我不无功用行我就照见五蕴皆有了，我还用观音教啊，是不是啊？现在末法，什么叫末法呀？叫邪说横行，正法不行，你找不着正法，到处都是邪说，这叫末法。哎，如果说现在流行的那个说空不是没有，那就是正法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是正法时代了，是不是啊？哎，可是你那正法怎么正啊？我正照见五蕴皆有啊，我现在就正了，是不是啊？我们全世界人都正了，全世界的动物都正了，是不是啊？动物也认为五蕴有， 狗食那个是狗粮是吧？有没有啊？嗯，狗也知道那都有啊，是吧？色声香味触，还用证啊？我们地狱众生也有，是不是啊？五蕴都有，色声香味触也有。全部众生都已经无功用行实证到五蕴皆有了，还用观音教啊？所以你也不想一想，观音要是你把他那个空跟无要是变成有之后，观音成废话了，是不是啊？你教我们证五蕴皆有用教吗？我们比他那个，如果是五蕴皆有是真理的话，我们比观音高明。为什么呀？我们从来不说五蕴皆空，我们从来不说无言而别说深意，是吧？那观音你明明知道五蕴皆有，还告诉我们我照见五蕴皆空啊，无言而别说深意，这不是骗我们吗？是不是啊？你明明知道五蕴有，你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空，这观音就不如我们高明了。我们不但照见五蕴皆有，而且我们从来不说颠倒话，我们从来不说五蕴皆空，是吧？迷惑人，是吧？明明五蕴有，非告诉我们无言而别说深意啊，弄得我们迷迷糊糊，是不是啊？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末法很可笑的，非要说五蕴有，你有去吧，有你已经无始以来已经什么叫天上地狱已经有了无数劫了，是吧？多幸福啊，你有去吧。嗯，不学佛不学，你没人请你学，是不是啊？嗯，鱼吃透顶，这没办法。呵呵，嗯，好，我们就到时间就休息。